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几年前的时候，我有机会陪我女儿看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Princess Bride， 就是王子的新娘。他讲到有一个女孩子，然后要准备要嫁给一个王子，但是在出嫁之前呢，她被三个人绑架。后来啊，这个电影的发展才发现，其实绑架她的就是那个王子啊，因为这个背后有一个阴谋。然后呢，这三个人之所以能够绑架人，当然是要有相当的本事。所以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呢，又高又大，力大无穷哈，是大力士。另外一个人呢，剑术非常的好。那其实这三个人的领头的人呢，是一个又矮又小又干又瘦的一个人。那为什么这三个人可以当这个人可以当这三个人的领头呢？因为这个人呢绝顶聪明哈，或者他自以为他绝顶聪明哈。那所以他呢，那后来那个女孩子的这个童年的情人就一直要救这个女孩子。所以呢，他们就设下了很多的关卡。结果呢，每一次这个关卡被那个男孩子破了以后呢，这个领头的这个绑架的人的领头者呢，他就会说一句话，英文叫 inconceivable。然后每一次呢，碰到这个状况，他就说 inconceivable。啊，那后来呢，我女儿这个字就变成我女儿有一段时间的口头禅。啊，碰到什么事情呢，她就说 inconceivable。然后所以呢，在班上的时候，他们老师要他们绣一个枕头套啊，那每一个女孩子绣的都是花啊草啊，她就在那个枕头套的正中间绣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字 inconceivable， 然后旁边做花边哈。所以可见那一段时间，她对这个字多么的着迷哈。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天到晚都听到他在讲 inconceivable。那为了这个，我就去查这个字典哈。inconceivable 的意思是对于人的作为、对于事情的发展、对于状况难以了解、想不通。后来我想说，有什么字眼可以来翻译呢？也许不可思议是 inconceivable 的一个翻译，我可能翻译的不够好哈。那我在读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耶稣基督在形式上常常也是 inconceivable 啊，常常呢让当时的人不容易了解。所以因为这样子，他做的许多的事情在当时的人的当中呢有两极化的反应。一方面，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你看到哈，他所做的许多的事情引起了群众大大的欢迎，热烈的跟随。啊，他另外一方面呢，在当政者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的眼中呢，他所做的事情呢是不合乎律法的，是这个走在这个律法的那个边缘的，甚至有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是离经叛道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两极化的反应呢？啊，为什么好像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不可思议的，是甚至是引起争议的呢？到底他所做的事情是引起争议的，还是他所做的事情是大有道理呢？那么今天我们要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哈，总共有三个事件来看，耶稣基督到底是一个行事惹争议的人子，还是他所做的事情事实上是大有道理的。那我们先来看这三件事情，他是怎么样子引起了这些当政者的反对，他到底这三件事情是怎么样子引起争议。为什么呢？因为某个角度来讲，这三件事情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这三件事情好像从表面上来看，或多或少他都违反了或者是挑战了当时犹太人所遵守的律法，或者是违反了挑战了当时的犹太人所以为应该有的敬虔的标准。我们看的这三段经文，第一段是耶稣基督医治这个大麻风的病犯。那这个大麻风的这一个病哈，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学医学的人一定比我更了解那个状况。得了这个病的人呢，他基本上他的皮肤、他的器官是失去知觉的，以至于因为这样，以至于因为没有知觉，所以呢，当他如果这是一杯热水，当他的手去碰那个热水的时候，他是没有知觉的，以至于他就会因为这样很容易受伤，甚至受伤了也没有知觉。所以有的时候痛觉是一个恩赐哈，为什么？因为有痛的感觉，你才会防避 危险，才会防避危险。那这个大麻风呢，在是一个这样的状况，在当时代来说，我听说现在也仍然是这样子。在当时代来讲，大麻风呢是没有办法医治的，是一个绝症。而且大麻风呢在当时的观念里面认为是会传染的哈，那所以哈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病。那么又另外一方面来讲，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因为呢没有知觉，所以很容易手被蜡烛烧到，烧伤了，自己也不知道，然后腐烂了，所以你有的时候身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是相当相当不好看的。所以大麻风在当时呢是很不受欢迎的一个病症，事实上可能一直到今天许多的地方仍然是这个样子。那么当时如果你在读旧约圣经或者在读新约圣经，在这些圣经里面，当他们提到大麻风的时候，不一定指的是我们现不一定单单指的是我们现今的大麻风，它也包括的是这个更广范围的皮肤病哈。那这无论如何，在当时的来讲，这些大麻风跟这些皮肤病是会传染的，而且呢从当时的医学来说是没有办法医治的。那特别是因为这样子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有一些要求，认为这个是一个不洁净的病会传染，所以呢在当时的律法的要求是要求要隔离的。那么我们可以了解这个隔离的要求，那是为什么是因为卫生的需要，是因为卫生的需要，是因为害怕这样的病，这个没有办法医治的病被传播出去，所以它需要被隔离。那么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你不应该去摸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摸他，你就很可能会怎么样，会被感染，然后呢你又可能在别人又可能摸到你，然后呢这个病就会不断的传染出去。所以呢在当时摸大麻风是一个被禁止的事情。那么当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跪下来求耶稣医治的时候，耶稣可以医治他。可是呢耶稣在医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去摸他。我们不知道这个摸的程度到什么样的地步，是轻轻碰一下，还是这个有更重的作为，还是根本就是一个拥抱，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只知道圣经里面说到说耶稣摸他。那么我们就想，也许在当时的很多很注重律法的人，或者很注重公共卫生的人，就很不能够了解医治归医治，为什么他要摸这个大麻风呢？那这是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神迹，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医治了一个瘫子。那这个医治的背景也是很有意思，就是讲到耶稣在一个房子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是有几个朋友要把这个瘫子送进来让耶稣医治。那因为呢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就把屋顶拆了，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是一个平板的屋顶哈，那他们屋顶是可以拆下来，他们就把这个屋顶拆了，然后呢就把这个瘫子放下来。那耶稣基督看到他们，就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看到他们的信心。很有意思的，这里不是讲的是瘫子的信心，是谁的信心，是这些朋友的信心。然后你耶稣基督接下来呢他说的一句话居然是说你的罪赦了。然后呢当然后来呢他仍然是医治了这个瘫子。那么这些人带这个瘫子来是要求医治的。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看到他们而且欣赏他们的信心的时候，耶稣基督不是说你这个瘫子的病得，不是先说你这个瘫子的病得到医治，为什么他先说你的罪赦了呢？然后当他说你的罪赦了，这下又冲撞到犹太人的律法。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只有神可以怎么样，可以赦罪。那么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在犹太人的律法仪节里面，只有谁可以宣告人的罪被赦免或人可以得到洁净呢？只有宗教领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来献祭，献上了祭以后，这个祭司代替他把祭献上了，就可以宣告说你的罪得到什么，得到赦免。那么当一个长我们前面的那个例子，当一个人长大麻风被判为不洁的人，当他来到当他不管用什么，不管怎么样的方式，他得到了医治，当他来到祭司的面前，他被查看，只有祭司有权利宣告说这个人得洁净了，不需要再被隔离了，现在这个人算什么， 凭什么他？而且刚才我们讲这些祭司所做这些事情都要有依靠的，都要有背后要有这个圣殿的礼仪当靠山的。这个耶稣凭什么随随便便的说一句话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耶稣基督又再一次冲撞了当时的律法。那么第三件事情，事实上第三件事情跟我们今天所没有念的这个经文是的中间我们漏掉的这一段是有关系的。这中间的这一个背景是，结果呢，耶稣基督在税官的前面招了一个门徒，这个门徒是马太。马太是什么呢？马太是一个收税的人。那么我想我们都对圣经对新约时代的背景了解，我们都知道这个税吏在犹太人的眼中是罪人。那么耶稣基督不但收了马太当门徒，耶稣基督还跟他的朋友在一起，耶稣基督还跟他的朋友一起坐席吃饭。犹太人跟我们一样在一起坐席吃饭，那表示是一个友谊的交流。耶稣基督居然跟这些收税的这些罪人有友谊的交流，所以这下法利赛人又更看不惯了。法利赛人更看不惯的就把别的事情扯出来了，他们就说施洗约翰的门徒都禁食祷告，我们的门徒也禁食祷告，你的门徒都没有禁食祷告。那么所以在那当中就表达一件事情，是我们禁食祷告，我们对神非常的敬虔，你的门徒不禁食祷告，你讲了很多的道理，你的门徒没有敬虔的表现。那所以就有这样的指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指控呢？因为我想禁食祷告在当时的意义是这样子，在这个禁食祷告的开始是以色列人在从神那里领受律法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一年一次禁食祷告。什么时候禁食祷告呢？他们一年在赎罪日的时候他们禁食祷告。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为罪忏悔的时候，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礼仪，透过这些礼仪他们确认他们的悔改在神的面前得到悦纳，罪得到赦免，一年一次。所以如果那一年那个礼仪没有感觉到他们得到赦免的话，那问题就很严重。那么后来在整个以色列历史的发展，在被掳归回以后，禁食祷告一年一次变成一年四次。为什么？因为呢他们发现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悲剧在发生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曾经有几次不同的时候被掳，被掳的过程当中圣殿被毁，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特别的日子都怎么样都特别分别出来。那么这些为什么他们会遭受这些大的苦难呢？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所以呢他们在这一些特别的日子里面他们禁食祷告。在禁食祷告当中，他们纪念到他们曾经受的苦难，他们也在纪念受苦难当中他们纪念到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所以呢后来发展就变成一年四次禁食祷告在这些当中。那么所以我们在这当中看到，原来禁食祷告的意义是用来悔罪，是用来哀伤，或者是用来是在一个碰到大的急难的时候以色列人做禁食祷告。那么到了耶稣的时代，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这个禁食祷告发展成为一个敬虔的记号。那么我们以法利赛人的例子来讲，法利赛人一周禁食两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在路加福音的另外一个地方读到有一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祷告说，上帝啊，我在你的面前是很敬虔的，因为我一个礼拜禁食祷告两次。法利赛人一周禁食祷告两次，他们透过这个实践来表达说，我们是一个在神面前敬虔的人。所以禁食祷告的含义好像有一点改变了，变成是一个敬虔的标记。如果你没有禁食祷告，吃又喝，像耶稣的门徒一样，你是一个不敬虔的人。那么无论你怎么解释这个禁食祷告的含义，在当时代耶稣的时代，他们认为你禁食祷告或不禁食祷告都跟你是不是一个敬虔的人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耶稣的门徒不禁食祷告，所以这个成为法利赛人指控耶稣基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件事情里面看到，我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耶稣所做的事情引起群众的欢喜，许多的人跟随他，但是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从当时的宗教领袖来讲被认为是违背律法或者是冲撞律法的。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惹起这样的争议？到底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事情是挑战当时犹太人的律法吗？或者说我们讲得更远一点，是挑战神所颁布的律法吗？是不遵守神所颁布的律法吗？如果律法是神原来所颁布的，耶稣基督为什么不遵守天父所颁布的律法？为什么他会去挑战或者去冲撞这些事情呢？耶稣基督为什么不好好教导他的门徒过敬虔的生活呢？甚至让这个敬虔从法利赛人的角度来讲，连法利赛人跟施洗约翰的门徒都比不上。可是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基督曾经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如果耶稣基督说我来的目的是要成全律法，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会做一些事情啊？从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冲撞律法，是不敬虔的举动呢？那么我想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回到一个例子，在耶稣基督快要受难之前，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段经文讲到，他不断的接受许多从犹太的宗教跟政治领袖对他的质疑跟挑战。但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比较善意的，有一个文士曾经问耶稣基督说，你觉得律法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请注意，这个文士问的问题是律法中哪一条律法是最大的。耶稣基督的回答说，律法中最大的我们应该来说不能说两条，律法中最大的有两点。第一点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第二条要怎么样？要爱人如己。事实上耶稣基督都没有回答他说律法的条文里面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基督回答的是律法真正的精神是什么？律法真正的精神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还有要爱人如己。这是律法的真精神。律法的颁布是神为他所拣选的所拯救的选民颁布的一个伦理的教导，要以色列人这些被神拣选跟拯救的以色列人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样式，因着活出这个合神心意的样式，让以色列人成为他的见证人。所以开始的时候，律法的执行不是救赎的条件，而是救赎的结果。神在什么时候跟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呢？颁布这个律法呢，是神先施行了拯救，拯救他们出埃及。而且开始颁布的时候的律法的条文，是我们在经文在旧约圣经里面所看到的。那么当神颁布了这些律法的条文以后，犹太人他们就思考说，我们要好好的遵守神的律法。本于一个基本的开始的出发点的动机是好的，他们就开始思想说，如果神颁布了这些律法，我们要去做，那么我们就要思考说，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有效的达到。所以他们就开始增加了一些施行的细则，比如说神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你们要做工，第七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他们就开始思想说，什么叫做第七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呢？难道说第七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躺在床上睡觉吗？这样子好像不太对嘛。好，那么我们就说，那你总要起来吗？那起来什么叫做做工呢？走路算不算做工啊？走路算不算违反了安息日？他们就会去思考这些施行的细节。所以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做一个决定好了啊，这个走路走多远之内的不算做工，走路走多远之外的算做工啊，就会有。所以你在福音书里面读到说，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约有安息日的一天的日程，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那天可以走的路程只有这么多。所以现代的犹太人可以礼拜安息日的时候可以走多少的路，不可以开车。礼拜六的时候，我住在 Newton 是一个犹太人很多的城，你在礼拜六的时候你开车在那个 Newton 在那个 Commonwealth Avenue 上面的时候，你就看到一群犹太人，他们刚刚去会堂守完安息就回来，全部都是走路，不能，你基本上你不会看到的，不会看到开车。他们就开始思想，那安息日怎么样算做工，怎么样不算做工，那他们就会有一些考虑，安息日的时候可不可以旅行呢？所以就会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施行的细则出来，施行的细则越定越怎么样，越细，然后可是呢，人的焦点就怎么样，就越来越放在什么，放在那些施行的细则上面。所以在 Newton, 在 Lexington, 你到那个那个 supermarket 去，你就会看到有一些食物特别标明了，这些食物呢，犹太人吃绝对没有问题。要有人帮他们把他们分的这样的清楚，可是在一些犹太人不是那么多的town啊，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他们得常常去问他们的拉比说什么食物可不可以吃，有一些新的食品产生的时候，这个新的食品，到底是犹太人可不可以吃的，拉比可能就要拿回去化验看一看说可不可以吃，然后拉比宣布说这个食物呢，你在 supermarket 买，安心的买，安心的吃，每一个人都可以安心的买，安心的吃。这是犹太人遵守律法的简单的状况。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律法的发展的情况里面，所以在这样的发展里面演变到耶稣的时代里面，律法出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说的律法，其实他们讲的不一定指的是你在旧约里面看到的这些条文，有一些他们说的一些事情，说哎，吃饭前为什么没有，你的门徒为什么吃饭前没有洗手，你不一定在这个当中那么清楚明显的看到说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律法有这样的颁布，事实上呢，这个律法的发展就会变成被扩大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部分，这是第一个状况。第二个状况就是律法在新约的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变成不是人得救的结果，而是人得救的条件。你一定要遵行律法，你才能够怎么样，你才能够维系在这个神的这个救恩里面，成为人的条件，人得救的条件。第三个，律法的发展变成条文化了，变成条文施行细则变成是重点，而且那个施行细则是不可以有弹性的。而问题在于，当许多的人去执行这个施行细则的时候，一方面失去了执行的弹性，另外一方面来讲，那个精神失去了，那个爱神跟爱人的精神失去了。有一个例子常常被提起来表达这样的精神，就是讲到这些犹太人跟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的时候扮演的是一个像宗教警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他们走过一个人的家里面，如果那个人的家刚好在做饭，他们就会停下来闻一闻他们家做的饭是什么味道。那有的人的嗅觉是很敏感的，他可以一闻就闻出他们在煮的是牛肉还是猪肉。所以他闻了以后，他觉得这个味道闻起来像猪肉的味道，他马上就会找几个人，然后就一定要趁着东西还没有煮好之前，就去敲那一家的门，然后很用一个非常高的姿态去敲那一个家的门，然后呢要求他们一定要把门打开，进去以后就非常粗鲁的去打开人家家里面的锅盖看一看那个肉是什么肉。他们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打开了一看，鼻子闻错了，事实上是牛肉，盖起来之后他还可以振振有词的说，还好你这一次煮的是牛肉不是猪肉，你如果煮的是猪肉的话被我抓到就有的你好受，然后就非常非常趾高气扬的就离开这个房子。你想那个家庭的主人有什么感想？你想这是一个爱的表现吗？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我们为了要遵行这个执行这个律法的施行细则的时候，结果那个爱失去了，那个爱失去了。那这是当时犹太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耶稣的时代，其实是谁背离了律法？其实是犹太人背离了律法。他们把律法跟神的拯救的次序颠倒过来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许多的时候犹太人为了遵行这些律法的施行细则，反而失去了那一个律法原本的精神，就是爱神跟爱人。 可是我们从我们刚所看的这三件事情，特别是前两件事情，事实上你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形式是反而活出了那个律法的真精神。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那里表达的是对一个社会边缘人的关怀跟边缘人的爱。我们刚刚所提到大麻风 的外表的状况，律法的规定原来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卫生，是为了隔离防止传染。但是你知道当这个规条被执行，而执行的人没有爱心的时候，常常带来的是非常大的伤害。因为当时这些大麻风的人，当他们被要求要隔离的时候，他们被要求要独立居住，不可以跟自己的亲人有直接的来往。当他们外出的时候，他们被规定说，如果你因为不得已的原因，你必须要到外面去的时候，你需要做一件事情，你需要把自己的全身裹得紧紧的，然后你需要拿着一个铃，一面走一面摇铃，一面摇铃一面还说，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你想这样的规定对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来说，他有什么样的感受？所以一个也许一开始原来利益良善的规定跟目的，因为在执行的时候没有爱心，所以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当时这些大麻风的患者，他们事实上呢是非常是不只是身体有病，他们的心里面是受到极大的伤害的，因为他们被隔离，他们被撇弃，他们被轻视。所以当他们一面摇铃一面在路上走的时候，远远看到他们的人不但远远避开，有的时候还会骂几句脏话，有的时候还会说几句咒诅的话。这样的事情是他们常常需要经历到的，他们是处在一个被孤立被隔绝的状态里面。所以我可以了解，当这个大麻风的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跪下来的时候，他不是说耶稣啊医治我吧，我觉得那个表达很有意思，他说耶稣啊，如果你肯，求你医治我。那个你肯的意思就是说，在许多人的眼中，我们是不值得被看待，被用爱来对待的，我们是不值得被医治的，我们是不值得受人钦彩的。所以耶稣基督啊，如果你肯，因为他连耶稣基督肯或不肯他都没有把握，因为他看自己是那么样的被轻贱。而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不只肯医治他，耶稣基督做了一件看起来违背律法的事情，可是事实上对那个大麻风是一个极为重要极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走离他们三步近。耶稣基督不但靠近他们，耶稣基督还摸他。耶稣基督透过摸他来表达一件事情，是我不但肯，而且我愿意表达我对你的爱，对你的关怀，对你的肯定，对你的尊重。他洁净了他的身体，他也医治了他的心灵，他也医治了他的心灵。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一个耶稣基督医治这个瘫子，我们很容易就会马上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开始的时候会宣告他的赦罪呢？他不是来求医的吗？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样做呢？那么这个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的解释说，这个人的病跟罪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人的生病可能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所以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医治他之前，要先怎么样？要先赦免他的罪。那么这是一个看法，我们实在是没有把握说这个看法是不是不确定，说这个看法是不是一定是很准确的，因为事实上许多的病不是直接跟罪有关系。第二个看法，有的人说耶稣基督要做的是一个全人的医治跟关怀，所以这一个人生病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不但要医治他的病，而且耶稣基督要怎么样？要宣告赦免他的罪。那这是另外一个看法。那么我想在这里，不管这个人的病是不是跟罪有关系，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能是我们觉得比较能够有把握的，是耶稣基督看到他不单单因为生病的缘故只能瘫在担架上面， 我想耶稣基督看到他的外在，耶稣基督也看见他的内心，耶稣基督看见他的内在是被罪所捆绑，耶稣基督看到他的内在因为被罪所捆绑而活在一个受罪所苦毒、受罪所伤害这样的状况里面。耶稣基督看到他不只是外在的身体需要得医治，耶稣基督看到他里面的那个因为犯罪的缘故而有的苦是比外在身体更大的苦，以致耶稣基督看到他里面的罪需要同样被解决。也因为这样子，他甘冒忌讳说你的罪赦了，他甘冒忌讳冲撞了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因为他对人的心灵的需要跟人的苦处有一个敏锐的感觉，以至于他愿意解决，不只解决他身体的疾病，他也解决他心灵的疾病。那么这是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第三个，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门徒平常不这个禁食呢？为什么法利赛人跟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看起来好像比耶稣基督的门徒更敬虔呢？耶稣基督对这个禁食不禁食祷告提出了一个回答，他说新郎在的时候不需要禁食，新郎离开了以后呢才需要禁食。那么这一个比喻有两个解释，其中的一个解释，耶稣基督说的这个新郎指的就是他自己。他说呢，门徒因为在弥赛亚的传统里面，有的时候把弥赛亚讲比喻成为新郎。那当然在旧约的传统里面，如果弥赛亚是新郎，谁是新妇呢？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好，请注意，新郎新妇的比方从来不用在个人的身上，是用在团体身上。那么对新约来讲，有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新郎，谁是新妇呢？教会是新妇。所以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地方耶稣指的意思就是说，我跟门徒在一起，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禁食祷告的时候。什么时候需要禁食祷告呢？就是当我受难复活升天以后需要禁食祷告。那么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有人说其实这纯粹是一个比喻，那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新郎在的时候就是举行婚礼的时候，举行婚礼的时候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很欢乐的时候。很欢乐的时候为什么要禁食呢？欢乐的时候就应该是欢乐啊，欢乐的时候呢啊，禁食有它的意义，但是欢乐的时候不是禁食的意义啊，不是禁食的意义应该实践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应该禁食呢？就是要在应该有的时候跟时机禁食。什么时候禁食呢？就是在一个婚礼当中，新郎突然间不明不白不见了，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很诧异、纳闷、忧伤、痛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才是应该禁食的。所以不管是第一个或第二个解释，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禁食祷告应该是要发挥他禁食祷告原来应该有的目的跟精神。我们不应该是为了禁食而禁食，甚至我们不应该是为了显示禁虔而禁虔啊，我们禁食祷告应该是要在合适的时候，也应该要让他发挥那个真正的精神的时候，我们禁食祷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指出来的就是，律法条文的实施不是为了实施的本身，焦点也不在条文自己的身上，而是在律法条文内的本质。耶稣基督在这三件事情，不管是前两件他所做的跟第三件事情他的答复里面，都表达出来的是，我们重要的是有没有活出那个律法真正的意义跟那个真正的精神，而不是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个律法的条文的跟实施细则上面，以至于我们失去了那个律法真正的精神。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打破了律法吗？耶稣基督他违背了律法吗？实际上他是真正的成全的律法。为什么他是真正的成全律法呢？因为在当时代的犹太人，他们为了实施律法的条文，他们根本没有活出律法真正的精神。耶稣基督来让他们知道真正律法的精神是什么， 真正我们所谓的实践律法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来教导我们，律法真正的精神是爱人与爱神。他来教导这些律法的条文是为了显示这个真正的精神。他不但他这样的教导，他自己活出了那个爱的样式。他是不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东西呢？我觉得不是的。事实上呢，他应该来讲说，他所提出来的是一个新的，也不是新的。在某方面来说，耶稣基督所提出来的这个执行律法的精神，其实只是还原律法的真意而已，只是对那些执着于被扭曲的律法跟这个旧的传统的这些人而言，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事情。耶稣基督因为这样子在这里提醒他们说，后面最后讲的这两个例子我没有时间去详细解释，但是这耶稣基督讲的这两个新布旧布新酒旧酒的例子，其实是在提醒这些旧约的新约时代的宗教领袖说，在新的时代里面你一定要有新的思维来回应。可是他也感叹说，可是好，人要改变是何等的困难。这是我们在第五章的最后面里面所看到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对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事情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是可以回应在我们圣经的生活当中。一方面我们要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安慰。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透过他活出这个律法的这个精神，活出这个神的这个真正的心意来，活出这个真正爱神爱人的精神出来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他是那样的关怀我们的需要的，他是那么敏锐于我们的需要的，他是那么在乎我们的苦处的。他是那样，那一位当我们在群体当中感觉到我们受忽视，我们受冷落，感觉到我们被轻视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爱我们的，是关怀我们的状况，是愿意来满足跟解决我们需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所唱的这首诗歌，耶稣基督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他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关怀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告诉我们说，他是那样的一位，那么关怀我们的需要，敏锐于我们的需要，以至于愿意是把他自己给予我们，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来爱我们的那样的一位神。我们可以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来救我们的主，我们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乐意的来亲近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苦处，我们一切的困难是可以在他的里面得到满足，得到安慰，得到解决的。弟兄姐妹，这对我们的信仰，这对我们的生活来说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效法他的脚踪。当我们在每一天的行事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留心爱神爱人是我们的标，是我们行事的准则，是我们行事的标准和出发点？或者我们是只守外在律法的条文，而忽略了那个律法真正的精神是爱神爱人呢？或者我们着重于我们有没有一个金钱的外貌，而失去了那个金钱的实意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的。我们是否敏锐于人的需要？我们是不是常常留心关怀我们周围的人，以至于我们可以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给予他们最世切的关心跟帮助呢？那这里我觉得我特别要提出来的是，我们是不是留心跟关怀在我们不远的地方有许多所谓的边缘人，这个在从这个社会的角度来讲，他们是边缘人的需要呢？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 Andover 团契他们办了一个，其实不是他们办了一个聚会，他们去参加了 Lower Mission Church 的一个活动，我有幸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在那里，我就看到在那里有一些人，他们呢是以难民的背景，他们住在一个集中的社区里面，他们是物质生活非常的缺乏，他们是得不到很多家庭的温暖，他们是从这个社会角度来讲，他们是下层阶级的人。但是在那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团契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那里，他们愿意去关怀他们，他们愿意去帮助他们。 我们有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社会关怀的工作里面，我们有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到 shelter 去，我们去在那里去服侍人。对我们来说做这样的事情好像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背景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远，我们对他们不熟悉。然后这些人，我们当然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些人过去的一些状况我们不了解，我们对他们总是需要有一些防备，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我们在帮关怀别人的时候，我们需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但弟兄姐妹，即使有这些隔阂存在，即使有这一些我们觉得没有把握的事情存在，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仍然愿意跨过这些鸿沟去关怀，去帮助这些需要，好像耶稣基督关怀帮助那些大麻风的人的需要。我有的时候觉得某一个程度来讲，这个时代有一些人他们生了一种病，常常也好像那个时代被当作大麻风一样，就是他们是得到艾滋病的人，他们也好像也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在一个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去关怀他们的需要，仍然虽然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处理，有很多的危险我们需要处理，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勉励的去帮助他们吗？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做的。耶稣基督看起来是一个违反律法引起争议的人，事实上他是活出一个律法真正精神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效法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体察你的心，体察你爱神爱人的心。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愿意活出那个爱神爱人的样式，让我们因为体察你的心意，我们愿意顺服你，愿意效法你的脚踪，让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也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得到帮助。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